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得中原水军相助，至滕王阁作序成名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王勃的故事。道德是神传给人的做人理念和准则，德行高洁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，即使身处逆境，只要德行不改，事情也会发生转机。王勃幼时即通贯九经，诗书满腹，有神童之誉。他14岁时从山西去看望贬到海南交趾为官的父亲，路经千山万水。当他行舟至长江马当山下时，忽遇狂风巨浪，船将倾覆，满船的人尽皆恐惧，唯有王勃端坐船上，毫无惧色，朗朗读书。周人奇怪问道：“满船之人死在须臾，为何你全无惧色？”王勃笑道：“生死在天，有何可避？大家勿慌，我当就此恕人之命。”说完，写诗一首，置于水中。须臾，云收雾散，风浪俱息。其诗曰：“唐盛非狂楚，江渊亦汨罗。平生仗忠节，今日任风波。”此时满船人相贺道：“少年真是奇才，能动江神，解诸人水厄之灾。”到了马当山，大家皆登岸。王勃看到路边有一古庙，上书：“敕赐中原水军府行宫。”两边写着：“庇民兼护国，风雨应时来。”王勃行至神前，焚香祝告已毕，忽然看见石矶上坐一老叟，鹤发童颜，貌若神仙。王勃忙与老人作揖。老叟说：“你不是王勃吗？”王勃吃惊道：“正是，您何以知之？”老叟说：“我早来闻你有救人之善念，且诗作义理可观，你何不去赶考？”王勃答道：“家穷缺乏盘费。”老叟说：“明日重九，滕王阁有高会，你若赴宴作文，当名垂千古，并兼得禄资。”王勃说：“此处离滕王阁数百里，明天怎能赶到？”老叟说：“我祝你清风一番，明日准到。”王勃再拜道：“敢问老丈，仙耶神耶？”老叟说：“吾即中原水军。”王勃大惊，又拜道：“伯乃三尺同志，一介寒儒，肉眼凡夫，冒读尊神，请勿见罪。”老叟令王勃上船，王勃只见祥风飘渺，眨眼如驱百里。王勃到达滕王阁，正是重九早上，江南名儒皆已入座，王勃坐于座末。太守严公说：“今求大才作滕王阁记，刻石为碑，留万世佳名。”原来严公认为其女婿伍子章才高过人，准备为其扬名。宾客们知他意图，就假装谦虚地推却。王勃不知就里，提笔写起来。大家见王勃面生且又年幼，运笔如风，非常吃惊。严公令下属观其所作，可来报之。当听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 秋水共长天一色时，颜公赞道：此子落笔若有神助，真天才也。当大家听到天高地迥，绝宇宙之无穷，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，所赖君子安贫，达人之命，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无不拍案叫绝。王勃将文稿呈上颜公，并请大家赐教，诸如不敢拟意一字。这时吴子章高声说：三尺同志将先儒遗文委言自己新作，瞒昧左右。王勃闻言大惊，颜公问：何以知之？吴子章说：恐诸儒不信，我试念一遍，当下从头至尾诵一遍，无一差错，众人皆疑。王勃听后说：关公之祭问，不让杨修之学，张松之一览，但你知道文后有诗吗？吴子章说：无诗。王勃说道：我写此序文，先文后诗，相互关联辉映，方成完毕，待我续而成之。只见王勃拂指如飞，有如素构，写诗道：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，阁中弟子今何在，槛外长江空自流。吴子章非常惭愧。王勃说：公之记性确实非凡。两人都笑起来。众宾都向颜公说：王子之作性，令婿之记性，解天下罕有，真可谓双璧矣。众人皆欢。颜公令人将王勃《滕王阁序》刻于碑上，并赐金帛约千金，送其至马当山下。王勃携金帛至庙中，沉于中原水军之前，叩头称谢，不出南门，想买生劳九里敬献，忽然祥云瑞霭笼罩庙堂，见一老人坐在石矶上，正是中原水军。王勃向前拜谢道：前德蒙上圣助一帆之风，使我作文成功，我看殿上金钱堆积，想着被生劳九里之庙下拜谢尊神。老人听了笑着说：吾岂可以一帆风而受子之礼献乎？况吾水府以好生为德，杀生以祀，吾不敢想也，更不必废子错志。你师才所言殿上之前，那些竟是贪利酷求之人，害物私心之辈，损人益己，克众成家，偶一过此，妄求非福，神不危而心自危之，所以求献于庙，此乃罔物，譬如吾之臧仪，焉敢用哉？望你不负平生所学，为国为民，力行善事，福德自然相随。王勃再拜受教，老叟即化清风而去。听众朋友，王勃的故事讲完了，这对神助善人的理念是否又多了一个例证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